跟我们一同要来研究，一同来思想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相信主你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施恩，叫我们能够因为了解这些，进一步的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信息。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蒙受你的恩惠。我们知道今天在一般的教会对旧约还是忽略，我们个人在自己的灵修读经方面对旧约的了解也不够。其实主啊，你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奇妙的启示，有非常珍贵的真理。主啊，求主叫我们能够充分的吸收，能够大大的张口让你充满我们。主啊，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施恩，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听我们祷告，感谢恩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小先知，我今天早晨已经跟各位提到了，各位你记得吗？小先知呢，这个名字不大对，很容易我们想到大小先知它的重要性，大先知比较重要，小先知比较次要，其实完全是根据这个篇幅的长短，而是不是根据里面的信息的内容。还有呢，对我们觉得比较困难的呢，因为啊，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啊，这个排列都不照着这个时间的早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始读，所以我就给大家有一张很简单的这个说明。那所以呢，我们平常呢，我们不叫小先知，我们就叫十二先知。因为啊，所谓小先知一共有十二本书，十二先知，他们在希伯来的这个正典里面呢，只有那个叫做什么呢？只有那个把十二本书当作一本书，它算是一本书，十二先知。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对这个旧约的读经啊比较忽略。各位，如果你有时间，你把这个去年一年在你们教会的秩序表你来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呢，一年里面这个讲台上讲的道，新约多少，旧约多少。刚才在中午的时候有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喜欢读旧约呢？我也许可以告诉各位啊，因为我的感受，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好像不大听得到旧约的讲道。那我相信呢，这个旧约的讲道应该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旧约是耶稣的圣经，对不对？在耶稣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没有新约嘛，新约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各位，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你们要查考圣经，应知道内中有永生，你们记得吧？这是约翰福音书第五章里面，约翰福音书第五章有这样的话，他说这个第五章呢，就是啊，应该是在那个很清楚的，他就说明那个意思，在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经不是新约，没有新约的时候。所以如果旧约是耶稣的圣经，我们要不要读？当然要读了。但是一般的忽略呢，原因在哪里呢？归根结底来讲啊，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教会是由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来传道。这西方的宣教士啊，他们对旧约没有多少认识。为什么没有多少认识呢？因为你知道，在这个20世纪的那初期啊，在西方的教会里面，神学界里面有一种叫做新派，听见过没有？新派 modern 的 有的人就是 liberal theology， 他们自由派新派，他们对这个圣经有很多都不信的了，因为这一种的那种信仰不对的信仰到达美国之后，美国人就非常害怕，特别是一些保守派的人。那些保守派的人呢，因为他们非常的害怕呢，所以结果他们就有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叫 Bible School Movement， 圣经学院的这个运动。什么叫 Bible School Movement 呢？他说你中学毕业，如果你要做传道，千万不要到大学去读书，你到大学去读书了，你就能够变成个新派了。定好呢，你在中学毕业就到圣经学院去读，圣经学院比如Moody Institute、 Wheaton， 对不对？那么讲在 Dallas 啊，那么 LA 有这个这个现在叫 Biola， Biola 就 B 就是 Biblical School of Los Angeles。 那么你们啊，这叫基要派 Fundamentalist。 那 Fundamentalist 为什么叫 Fundamentalist？ 因为在1909年有的人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也写出来，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我们相信耶稣的救赎是他自己流血为我们受死，他自己没有犯罪，结果他真的复活了。这些都是这个基要派他们的信仰。那么基要派的信仰是很重要，那个时候开始。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因为基要派的背景是 Puritanism， 大家听过这名字吧？清教徒。而清教徒是 anti-intellectualism， 他们是反理智的。一个人书越读多多了，那就糟糕了，你书越读多了你就会变成新派了。所以呢，定好不要到大学去读书，你干脆就叫圣经学院去读书。那很可惜啊，就是那些圣经学院的这个水准不够高，原文也不读，这个旧约也不读了很多，都是读一些新约。那么所读的呢，就时代真理派，把这个整个的教会分成为七个时代：良心时代了，无罪时代了，以后在旧约里面是律法时代，新约的恩典时代。那么用这个用这样的来解释，当然讲起来就讲不完了，因为太多了。我现在正在写这本书，我觉得有这个需要，我们对这信仰要搞搞清楚。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那西国的宣教士到中国传道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读新约就够了，不要读旧约。第一，他也不会解释，老实说他也解释不清楚。第二呢，他觉得我们信主就是单单新约够了嘛，因为新约不是已经把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生平都写了就够了，不要读旧约。那么这样一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受这一种的影响，还是受这种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面，这个旧约的忽略这是普遍的。那么旧约为什么会忽略呢？不外乎有三种原因。第一种的原因呢，就是可以说是神学的困难。什么叫神学的困难呢？因为我们不大明白啊，旧约里面的约书亚记啊什么的，为什么神就把外邦人通通杀掉？那么把军人杀掉可以，把妇女也杀掉，把小孩子也杀掉，简直太残忍了。那么有的人就说呢，旧约的神是很残忍的神，新约的神是慈爱的神，那么我们所要的就是慈爱的神嘛。所以在神学方面我们就有困难。第二方面的困难呢，是道德的困难， moral difficulties。 因为我们居然发现在旧约里面呢，简直是乱伦的事情也有，对不对？你们记得罗德从这个逃出来，他的女儿跟他去生孩子，那么这些简直是不能想象。而且呢，很多道德的问题也是成为我们的困难。第三方面的困难是文学的困难。所谓文学的困难是什么呢？因为啊，旧约的篇幅太长了，读起来读不完，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不大容易明白的道理。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因为我们背景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困难。所以因为这三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少读旧约。我心里面一直都是这样，既然旧约跟新约是在一本圣经，为什么我们忽略旧约？结果我就一定要读旧约。 所以我就从这个神学的研究院开始，我就读旧约。那么当然那时候读旧约觉得很困难，因为这个没有这个背景，我的背景都是从新约那里开始的。那么但是我阅读旧约呢，就发现了这个旧约里面的内容啊，更接近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非常接近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我阅读旧约的时候，我越不觉得基督教的洋教，倒是新约里面比较洋教的味道比较浓厚，旧约里面是非常东方味道，所以我就阅读呢觉得越快乐越高兴，所以呢结果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喜欢旧约。那么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宣传，怎么宣传呢？我认为如果一个牧师要讲道，应该把一年的这个讲道的内容呢，把它分成共这个百分比啊，多少就业读多少呢？就业讲多少呢？40%。新约讲多少呢？60%。合不合理啊？应该合理啊，新约多一点点。那么新约里面再把它分开，20%耶稣生平，耶稣的 teaching and miracles。第二个呢就是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书信他非常注重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 soteriology 就是救恩论，一种注意教会论，他非常注意。那么另外20%呢是其他的书信啊启示录那些。我想这样一来呢，会让弟兄姊妹对圣经的研究对圣经的认识能够比较均衡，我想有这个需要。好了，这个就是我大概跟各位有一点点这个了解。我们知道啊，这个正点呢、啊，我这里在用一个正点，这里大概没有有粉笔吧？没有啊？大家明白这个正点吧？正点就是正就是公正的正，点就是 canon， 英文就是 canon。那么这个正点呢有两种，一种正点呢就是叫做 Palestinian Canon， 另外一种正点呢叫 Alexandria Canon。 那么所谓这个 Palestinian Canon 呢是 Hebrew Canon， 那么所谓 Alexandrian Canon 呢是 Greek Canon， 一种是希伯来文的正点，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希腊文的正点。我们今天中文的圣经是根据希腊文的正点。什么叫希腊文的正典呢？那我们这圣经一翻开有五经，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有五经啊。五经过去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书了嘛。好，那像约书亚记、十世纪啊，也就都是历史书了。历史书完了之后呢，是诗歌书。诗歌书完了之后呢，就是先知书了。这是希腊文的正典。但是希伯来文的正典呢？就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这正典呢跟我们的安排不一样，一开始完全一样，都是五经，也是五本书。第二部分就不一样了，第二部分叫先知书了。他们所谓先知书有前先知跟后先知，前先知呢就是历史书啊，后先知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先知书。那为什么把历史书啊就称为先知书呢？这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用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那么关于这方面呢，我一定也会跟各位要多讲一点，可能啊对这方面的了解不大多，不过我现在暂时先不讲，等我等等或者什么我再讲。意思就是说用这个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 prophetic view of history， 所以这叫前先知。后先知呢就从以赛亚书开始，也是大先知小先知都算在里头。那么另外呢他们有一种叫做著作 writings， 这著作就是包罗万象，有这个诗歌书了，有其他的内容，是这样。那么我想这个正点大家有一个了解了哈。那么现在呢请各位要修改一点，有点错字，前言，请各位改前言。在巴勒斯坦希伯来文的正点称最后的先知，这个呀，谢谢。这个笼统的呢，就是笼，不是，我应该就讲最后的先知，笼 统称，不是普罗哈，统称十二先知，就是小先知啊，就十二先知。那么为耶罗米杰罗姆，不是第一世纪哈，请各位改一改，应该是第四世纪的。他第四世纪的时候，他才成为这个小先知，容易因发生误会，以为其重要性不如大先知。其小呢，不过是指篇幅短，而不是指重要性。那我把这意思大家都了解了，所以我们平常不叫小先知，就叫 twelve prophets， 就十二先知啊，十二先知。那么我刚才所讲的正点啊，刚才所讲的这个正点，那正点呢、啊？这个字就是叫 canon。canon 这个字啊，本来是尺度的意思，根据这个尺度呢，是算作这个圣经。那么我刚才已经解释了，这希伯来文的正典跟希腊文的正典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知书呢？因为先知书啊，是在旧约里面占有最多的成分，占有最多的成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主要的分成过三种的宗教类型。如果你要看圣经，可以看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十八节，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人呢、啊、就逼迫耶利米说，我们何必要耶利米呢？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舍谋略，先知所预言。那么他在这里面就提出三种人，一种是祭司，另外一种人呢是智慧人，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他就是成为先知。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我想也许我就可以在中间这样写，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大家也许看起来比较会看得清楚一点。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那我们就看到有三种人哈，第一种是祭司，另外一种是先知，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智者智慧的人。这三种人呢、啊、很有意思。首先我们注意到呢，祭司讲律法的，他注重律法；先知呢，所注重的呢是话语，是注重话语。那么智者呢，他所注重的呢是注重他的，这里面讲的谋略，那谋略，那么我们就暂时就写的谋略，所谓谋略就是 counseling， 这里面就是 counseling， 这个的 word 就是这个话语知识，那么是 law。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就知道他们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重点。第一种重点呢，他们注意的侍奉神，先知呢是注重认识神。那么智慧者呢是注重是敬畏神，敬畏。虽然我们平常讲侍奉的意思就是工作的意思，其实侍奉完全不是工作。侍奉是什么意思呢？是敬拜。各位大概你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不有这样的话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侍奉不是说我家里面大大小小住在哪里工作，这个就是住在哪里敬拜。各位大概你也记得在诗篇第一百篇里面不是也讲到吗？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那么你们当乐意就是 worship God gladly 或者 joyfully。大概你也许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神儿子的这个，我们用心灵来侍奉神，那么心灵的侍奉也不是工作，只是在敬拜 worship。 可能你也记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不是讲到吗？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 那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如此侍奉，你们这样的来敬拜神是 reasonable， 是非常的合理的。所以啊，侍奉神这是先知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啊，第二个是那个认识神。这个认识啊，不是一种很肤浅的认识，这个认识表明一种非常的深切的认识，就是一种非常 vital close relationship， 是跟神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认识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可以讲到呢，好像夫妇之间的关系也叫认识。各位大概你记得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呢，亚当跟夏娃同房，我们中文翻同房啊，其实如果你看英文就是 they knew， 就是就要知道要认识，就是一种身体上的结合，心灵方面的结合，这都是认识。所以在何西亚书，我们今天等等会看何西亚书第六章里面就特别讲到，你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要认识耶和华，认识神。第三呢，就是智慧者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我想很多人都解释错了，觉得开端的意思就是 starting point， 其实不是。开端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 essence， 就原来这个 beginning of wisdom， 这个 beginning 的意思就是 first part， 等于是当他们献祭的时候要把头生的要把出熟的要献上，这是就是 most essential part of wisdom。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头，所以也就是我们解释圣经啊，就是这个智慧者注重这个敬畏神。那每一样都有一处，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比如说，我就很简单的讲过去，然后我就会马上讲到我们的主题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祭司呢有没有优点呢？有啊，他们的优点就是说呢，他们帮助我们敬拜，我们不会敬拜。我到教会去啊，你叫我祷告我也祷告不出来，你叫我读圣经我也不大明白。那么有这个祭司呢，一祷告他讲出来的话就是我心里面的意思，对不对啊？那么这就他能够带领我祷告，他能够带领我帮我敬拜神，我不会敬拜嘛。所以我为什么要到礼拜堂去呢？我在家里面不是一样敬拜吗？但是如果礼拜堂有祭司，他专门学这方面专有经验，所以他这个敬拜方式就好得多了。有没有缺点呢？有啊。缺点在哪里呢？形式化，太表面了，形式化。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从他们的形式化变成了内在的，那就是先知了。所以各位大概你大概也知道有这么一个字哈，这个字叫做 ritual， 在礼仪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加上这个 spiritual 是先知的，那么 ritual 呢，这个礼仪啊是祭祀的，这礼仪是祭祀的。那么先知他的优点就是把神的话语传出来，所注重的是一种内在的信仰。那么先知有没有缺点呢？你们现在有没有缺点呢？也有缺点呢。缺点在哪里呢？太厉害了，老是骂人了。好，我们听讲到老是骂啊，你们有罪啊，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不热心，神要刑罚你们啊，要怎么，哎呀，这个听起来真不好受啊。所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啊，他们所做的传道工作大部分都失败，没有人讲评论。老是来了，我到礼拜堂来聚会，我目的就是要得到一点安慰啊，要得到一些平安，结果也来了跟你骂的，骂得很不痛快，回去的时候觉得我是罪人，他也罪人，各个人都罪人，那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先知的缺点就骂人太厉害了。那么以后我们今天不是看撒迦利亚书吗？撒迦利亚书那个先知以后不是回来了吗？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外邦人来的时候，外邦人是绝对不能够让先知啊做传道工作，因为先知做传道工作有煽动性的，要吃革命那还了得，是不是？所以不让他们工作，祭司的工作也没有了，圣殿都烧掉了， 祭司都失业了，先知的工作也没有了，不许你们啊讲到煽动性的，你们讲只声泪俱下啊，仗义直言，又讲了那么凶，那就那还了得，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更不像话了，所以根本不许他们工作。那谁工作呢？智慧者。智慧者了，如果从我们来讲呢，他们啊非常注重理性，他们的老师们很愿意研究，但他们的灵性好像不大好，就是很会动脑筋，但是动脑筋的人也需要，因为他也不会骂人，他单单是安慰人，非常谆谆善友，有教无类，非常的温和，好像等于什么呢？等于啊，我们做父母的，下雨天了，路很滑，叫孩子不要出去玩，结果孩子啊不听话，一下子出去溜出去玩了，完了结果摔了跤之后啊，跌伤了，回到家里面就哭了。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对这些小孩子怎么样？好，噼里啪啦打他一顿，还会打不打？打他不打了，他一定是受伤了嘛。那我老早就说你不要出去嘛，你不听话。好啦，现在不要哭啦，啊，拍拍他的肩膀啊，摸摸他的头，那你自己已经受苦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智慧者呢，就告诉以色列人：从前先知骂人呢，骂得对啊，你们是该骂的。现在还我不会骂你们，不过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我们是受了苦了。好了，痛定思痛，现在不要骂了。现在做什么呢？好好的听话了，啊，你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要爱主啊，你们要敬畏神，要怕他，神是可怕的，不能够随便犯罪哦。那么，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在以色列人他们这宗教经验，不同的宗教经验适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这些人都有用。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中国教会是哪一种类型的、啊？先知型哦，最要紧先知型。先知型怎么样？把讲台放在中间，最主要的我把圣经一打开啊，我就有权威了，对不对？那你看到有间啊圣公会了，路德会中间没有讲台的，不敢放讲台，这个讲台的两边呢，中间放什么？一个祭坛，这是祭祀型的，你们有没有看见？所以不一样的，这个重点不大一样。那么先知性好不好呢？当然也好，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因为太没有形式了，结果什么形式都可以，什么样子都可以，结果就非常的混乱。今天华人教会非常混乱，那么我们也不愿意研究哦，一研究说哎呀这个不能够研究，不能够研究这个头脑，所以这个传道人不读书呢，不学无术啊，像书读了多了，头脑那么大，身体那么小，根本不行。我们今天教会不需要头脑很大的人，最需要他热心爱主。你他真正热心爱主啊，你也觉得他没有什么学识也不行啊。啊，我们通通都是读了很多书，你这个传道人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学识。从前呢、啊，我们中国人呢、啊，看传道人呢、啊，就他属不属灵呢，要看他的裤子在哪个地方破。如果是膝盖破了，那就表明他常常跪嘛。如果后面破了，他根本不跪啊，一天老子坐在那里啊，老子看书看报纸看小说，那他没有长进，这就不一样。不，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其实这三种都需要。我觉得我们今天华人教会的前途，就是看我们到底肯不肯愿不愿意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啊，用那三种形式的是需要，我们在内心里面的也是需要，还有呢，在这个我们要经过思想，要考虑，要有很多的这个头脑方面的了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各位大家都知道这个十世纪跟约书亚记，各位都有印象吧？啊，约书亚记怎么样？他们打仗的时候啊，势如破竹啊，一打。把外邦人一下子都赶光了，每一次都得胜哦，好痛快啊、哦！他们这个得胜是完全的。但是十世纪里面呢，不是这样哦，那地方外邦人没有赶出去，这地方也妥协，所以啊，两种不同的看法。表面上看约书亚记，仔细看十世纪，有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大家都很热心，仔细看毛病多得很。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有理智方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总和性的一种认识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需要。好了，于是我们就看到这十二先知，他们各种群音都有啊，不同的群音都有，特别是这个先知。那么先知里面呢，各位，我就跟各位说到，在这个这一行啊，先知的信息不是制作预言论将来，也做话语专针对当前。很多的人以为先知就是先知先觉，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对，但是啊，事实上它不但是 foretell， 而且 foretell forth， 要把这信息传出来。那么信息对我们的吗？不是，请各位注意到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啊，以赛亚书，那神就对我们说，不是，神是对当时的先知的当代的人讲，不是对我们讲。换句话说呢，神的信息一定是非常的 timely， 适合当时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因为神的话是有价值，是永恒的，所以不但是为当时的，也为历代；不但是为历代的，也为近代；不但是为近代的，也为现代。Here and now， 就是此时此地对我们的话还是有功效。所以不但是 timely， 也是 timeless， 对不对？不然的话，如果单单为他们讲，我们要读他做什么嘛？就放在博物馆里面，我们不要读了嘛。但是神的话对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 relevant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e are living。 We live， 不是 they lived， 所以这就非常有价值，值得让我们读了啊。好了，现在请各位看这个第二面。第二面的时候，先知啊一共有七个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先知这个七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神人， Man of God。 所谓这个 Man of God， 神人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属于神的，他是信靠神的，他是服侍神的神人。那么我们记得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呢，以利沙在一个苏涅夫人的家里门口走过，这苏涅夫人说，这个人呢，我看他是神人的，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敬虔的外貌，而且他也实在是，所以先知呢也叫神人。第二个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你知道耶和华的仆人呢，这个名字是很珍贵的名字。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你就会发现了，约书亚以后不是跟着摩西吗？他是摩西的帮手，他算不上是耶和华的仆人呢，一直等到约书亚最末了的时候才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换句话说，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非常尊重的一个称呼，很尊重的称呼。第三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你知道这个马拉基这本书啊，马拉基啊，虽然我们读英文的叫 The Malachi， 应该 The Malachi 啊，因为 E 就是 My messenger， 我的使者。所以呢，这个先知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是 spokesman of man of God， 他是为神发言的。第四，他是先见啊，中文翻到英文翻到 seer， 他能够看见我们别的人所看不见的，他有一个特别的见解。他有一种所谓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 那所以呢，他就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第四呢，这是第四了。第五呢是师父，师父的意思到了，他是老师了，那个教导我们，我经文也都写出来了。第六，他是守望者。这个守望者这个意思在以西结书里面非常重要，我们是守望的人，我们应该要警告危险来到的时候。所以呢，那么这个守望者的这个道理讲完之后，最末了就是先知了。先知现在就成为一个固定的名字。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读这个十二本书呢？这个就是我现在要给各位要讲的那个方法。 那我讲到那个方法的时候呢，我必须要讲到这个历史。历史什么叫做历史？有的人说啊， history is his story， 对不对？那么应该叫 her story 了、yeah. 那么是他的历史，是他的故事。这个历史的意思呢，很多各位大概你们，我想我们从前读中学的时候，读 Francis Bacon 读的时候，就是 history makes man wise， 叫我们有智慧。因为历史的前因后果，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产生，不是偶然发生过。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应该讲到三个重点。那三个重点呢，我想用英文的这个三个 preposition 来讲。第一个是 in， 第二个是 over， 第三个是 through。 第一， God is in history， 神是在历史之中，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神的许可，神是在历史之中。当神是不在历史里面的，对，除了这个以外， God is over history， 他是在历史上来管理这个历史。还有呢， God is through history， 他的启示就借着这个历史来说明有这位神，他是真的。那么所以这三个这个 preposition 上就把那个历史的意思就解释了。所以有的人说 history is a dialogue between God and man， 因为是神跟人中间的一种这个对话。那我觉得这也非常有道理。当我们研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应该注重两方面，一种是重切面，重的重切面 longitudinal， 另外一种是横切面，可以说是这个 cross section。 什么就是纵切面呢？从上面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这样下来，所注重的是历史的事实 historical facts。 但是横切面呢，不是注重这个历史的事实，是注重这个历史的意义的，这个史意的，好像意思的。那么现在我们所注重的是意思，最主要的是这个意思，这是很重要。在德文里面他们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是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字就是我们英文的这个 history， history， 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geschichte。 那么他这里面所注重的呢，就 geschicht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呢？好了，说到这里呢，我就不能不讲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就知道这个历史是神的启示 revelatory， 是神的启示，神是在历史之中。那我们知道这个神呢，在自然界里面他是创造者，在历史里面他是救赎者啊，哎，这个 creator in his in nature but redeemer in history， 历史是神的启示。第二我们所要注重的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历史啊是 dynamic， dynamism， 历史不是 static， 不是静的，不是，是 dynamism， 是动的，一直在动。而且呢，历史不但在动啊，而且有方向的 directive。 因为历史啊不是一个圆圈，历史不是一个圆圈，历史是一条线。如果是圆圈的话，周而复始啊，是哪里开始转来转去。所以有的人说 history repeats itself， 历史重复的，这个是人的错误在重复，神不重复。那应该是一条线，这条线不一定是直线，可能是曲线。但是既然这条线呢是有方向的 directing， 什么方向？到那个地方。在旧约里面就是 messianism 弥赛亚， 在新约里面就是帕鲁西亚，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Second Advent。 所以历史因为有一个方向，一定有一天到了最末了终结。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来了解这个历史之后，我们对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的看法那完全不一样，完全整个的给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广大非常好的那一种的一个图面画面。那么因为它这个历史它是这样动的哈，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字我们常常用的，就是叫 crisis。 这 crisis 我们中文翻什么，翻这个危机，或者翻转机，或者翻时机。那么这个字本来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就是 judgment， 这个就是 judgment， 就是审判。换句话说，神在每一个历史的危机都是他的审判。怎么样审判呢？在第八世纪的时候，这叫 Syrian crisis， 叙利亚危机。在第七世纪的时候，这是 Assyrian crisis， 是亚述的危机。到第六世纪的时候， Babylonian crisis， 是巴比伦的危机。第五世纪是波斯的危机。今天早晨我们看这个撒加利亚书，那是波斯了啊。那么如果你是根据这样的来分的话呢，你就完全了解了。怎么分法呢？那我现在已经给各位列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啊，叙利亚的危机，主前第八世纪。第一个先知是阿摩斯，不是何西亚，也不是以赛亚。第二个是何西亚，第三个是以赛亚，第四个是米迦。我把以赛亚应该除掉，因为以赛亚不是小先知，不是二先知，但至少呢在那个时候就有四大先知。这个四大先知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让我们注意到的。阿摩斯讲什么道理呢？讲公义。何西亚讲什么呢？讲怜悯。那么米迦是讲以赛亚讲什么呢？是跟随主。那么米迦干脆就写出来了，这就是你们明年在这里夏令会的主题，就是在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应该你们知道应该怎么样行。第一要行公义，这是阿摩斯的；好怜悯，这是何西亚的；与主同行，这是以赛亚的。他就把这几个先知的这个把它都总合起来来解释，所以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值得让我们注意到。不是太多，但至少我可以给各位说一下，我们看每一本书的时候，第一要知道它的主题在哪里，第二要注意一本书一共有几章，这几章里面的内容大概怎么分。比如说阿摩斯书，阿摩斯他的身上的重点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公义要来到。那么怎么分呢？第一章第二章他每一次都有三犯四次的犯罪，三犯四次啊，这个就是这个聚会文学的特点。聚会文学很喜欢了，把一个数字加一，三已经不少了，四就更多了。哎，我们中国人不是讲话有的时候七七八八，也是七加一个一是八嘛，对不对？三这个就是非常东方的意味，这个叫 wisdom devices 啊，三次很多，三犯四次的犯罪。然后呢，在第三章一直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啊，他就是有这么一些很重要的信息。然后之后呢，他才有几个意象，所以非常有意思啊，非常值得让我们注意到。哎，那么现在呢，好不好？我就很简单的看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太多了啊，请各位翻到何西亚书。在这个何西亚书呢，你如果翻到那里，先请各位翻到第七章。因为第七章才他最主要的这个话，哎，那么那个阿摩斯书哈，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呢哈，在他有这样的话，他说我原不是先知啊，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啊，但是呢我是牧人，耶和华选召我，叫我不听从羊群。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十二节里面呢，亚玛谢又对 阿摩斯说，你的先见呢、啊、要逃往犹大去，你从犹大来在那边混饭去吧，你到这里来根本没用，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王的圣所啊，我是这个 Canterbury 这个大主教啊，我在英国的国教里面，好像假如用现在的这个话来讲。所以阿摩斯说，如果你这样来讲，我不算真正先知，我没有参加先知的同业工会 Labor Union， 我没有参加，但是我有神的话要讲。什么话呢？因为你们犯罪，神一定要刑罚你们，没有办法逃避。哎，先请各位我们来看何西亚书。这个何西亚书啊，是一本很特别的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还能够有大纲，以后就没有大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啊，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哭的哭泣的声音。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啊，教到何西亚书呢，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大纲来讲。好了，我就来拿了一个录音机啊，我就放音乐。那放什么音乐呢？放柴可夫斯基的 Pacific Symphony， 这悲怆交响乐。你们知道这悲怆交响乐第二乐章是什么？第二乐章是 Andante， 当然了，它是完全是哭泣的声音，你们记得吧？啦啦啦啦啦啦哩哩啦啦，啦啦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哩啦哩啦哩哩啦哩啦啦啦啦，他在哭吧，他完全是哭泣的声音啊！所以这些学生也不知道我在放是什么意思。我你们听完了没有？他们都听完了。我说我这何西亚的大纲已经给你们什么？这就是大纲嘛，这就是大纲嘛。就哭泣的声音啊，啊，用这样的方法啊，那些学生啊非常欣赏。结果我就接到好几封信啊，他们来谢谢我，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这个交响乐还可以解释圣经的。好，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何西亚，他就是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各位，我稍微读的，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然后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哦，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这就认识神吧。那么以赛亚书我就不要讲了，米迦书，有人做米迦书呢，他是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of the people， 好像是民族一样。因为这个米迦他这个人呢、啊，他就是从在一个农民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他就觉得今天神的道是什么呢？神的道是出于人民。神的道是为人民，而且是由人民来管理，所以他这个完全是非常平民化的，让我们来了解，我们应该是要注重什么呢？就注重这个 basic human rights， 就注重这个基本的人权。所以非常有意思，今天讲人权啊，讲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什么都是从圣经来的，你知道吗？啊，所有民族什么的，通通从圣经来的。如果我们能够读了圣经了，就能够了解得很清楚了。好了，现在我讲到第七世纪了。第七世纪那个时候啊，主要的那个背景呢是亚述时期。我们知道亚述不是把北国以色列把它并吞了吗？所以以后啊，除了阿摩斯跟何西亚以外，全部的先知都是对南国讲的，没有对北国讲。那么这个南国讲呢，当然也应该包括耶利米，但是耶利米又是第五世纪的先知，又第六世纪的先知，因为被掳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吗？那是跟以斯结一起了。但是呢，他当时呢举三个很重要的先知，哪三个很重要的先知？一个西方亚，一个是耶利米，也不是，对不起哈巴谷，另外一个是纳洪书。也许大家很难想象啊，你知道纳洪啊，这个人啊是伟大的诗人。这个纳洪诗里面呢、啊，他所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啊，非常的圣经里面的最高的诗歌的形式，甚至在世界文学里面都有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读他的希伯来文，好像是战车轰轰烈烈，就是在那里好像打仗的声音啊，非常非常显著的这样哦，这个简直是非常伟大。哈巴谷呢是一个思想家，西方雅呢是一个 orator， 很会讲道，一讲到大家声泪俱下。因为西方雅怎么样，专门讲什么耶和华的日子， 你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时候天的乌天黑地啊，神的审判就来到了。这是西班牙的信息。哈巴谷是一个怀疑的人，哎，信心可以怀疑吗？不可以啊，我们信就信了嘛。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怀疑吗？可以啊，好像哈巴谷一样，哈巴谷就是怀抱的意思，哈顶嘛。他怀疑的时候啊，他不是离开神啊，他把神抱得紧紧的，他神就还是赐福给他。那他说我们受不了了，简直受不了了，神啊，到底这苦难会不会过去呢？照我们的想象，神应该对他说，哎呀哈巴谷啊，你不要烦了，这个早晚都过去了，你就忍耐一下吧。那神没有对他这样讲，你知道神对他怎么讲？
这就
是失望。对呀，就说嘛，神就让他知道 the worst is yet to be， 不是 the best is the worst， 你坏的你现在已经觉得坏了，坏的还是前面呢。你一定要面对现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逃避现实嘛，要面对现实。所以这个哈巴谷书里面就说一人不因信的生啊，这里面的道理是非常好非常深。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可以详细的跟各位讲到，但是哈巴谷书里面你看到末了的时候，他这种信心多么刚强，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不对了，通通都是那个的都否认了，然而我有依靠耶和华喜乐，要歌颂神。他能够到这样的信心的地步，实在不是偶然的。所以有的人说呢，哈巴谷书一共三章圣经嘛，第一章坐着的先知坐在那里发怨言，第二章呢就站着的先知，你就说刚刚要站起来站着，要到第三章里面的跪着的先知，他就真正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要跪下啊。所以啊，各位如果你读这个先知书，什么阅读越有味道，阅读里面意思丰富极了啊，就是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好处啊。你圣经能够读到有味道的时候，你想放下也不行了，你越读有味道，越有味道你越想读，那么圣经就是真正的能够进到你的里面。那我刚才讲哈拿红，他是一个诗人。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啊要讲到这里面差不多了，我就把两个最重要的那个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叙利亚的时期啊，另外一个时期呢是亚述的时期。现在我再稍微跟各位讲一点点背景，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些把它归纳起来成为一个一个时代呢？叙利亚那个时代啊非常有意思，相当于我们所知道的 Cuban crisis 古巴危机。你们有没有印象什么叫古巴危机啊？其实那时候不是因为 Castro 啊，所以美国不是不运他们的东西，他们用出来的东西也不要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古巴出糖嘛，美国说我们不要古巴的糖，结果夏威夷故糖就糖业发达，不但这样，台湾的糖业大发达，就是因为古巴的危机。所以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啊，当这个叙利亚那个时候，结果就是两头都挨不上了。那一边就是巴比伦那个美索不达米亚，那这底下就是埃及，他们两边不来往了。结果以色列地方他们就经济大大的发达，经济发达之后呢，这国家当然是觉得非常的好了，但是也有坏处啊，因为经济也发达呢，人们的享受就更厉害，结果就都市 over urbanization。结果这个人口集中，农村的人就越来越少，结果农产品减少了，结果呢都市生活越来越奢侈了，结果呢就越来越堕落，这种堕落非常危险了，很快以色列就败亡。那么他们不信，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情形，那么经济那么发达，不行了，马上要完了。所以果然北国给叙利亚就夺得了。当叙利亚要了这个北国的时候，对不起，当亚述要了北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就用一种啊移民政策，把那个外邦人送到北国来，把北国的人送到外面去，结果他们一度通婚之后，他们就失掉了这一种的 identity。 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不是跟犹太人没有来往吗？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就是你们都是混血的嘛，所以弄得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悲惨啊啊！所以 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一点背景的时候，实在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也就是因为北国跟南国他们的这个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本来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吗？以后分成了两个国家，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就是因为北国呢，北方经济比较发达，所以他们收税啊，所罗门收税啊，在北方收得多，南方收得少。当然了，你是南方人，所以结果他们种族的偏见与省级的这个情节通通都加起来，结果南北分裂，南北分裂之后国家就越来越衰落。所以各位，如果你研究这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再根据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背景，你就能够非常清楚了解为什么这些先知他们能够在那一种环境里面还是要发出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天都能够用得上，都能够非常实际。我现在把几个错字请各位看一看，在这个次序的第一个米迦那个地方，请你改一个字哈，公义怜悯谁，不是子行啊，是谁主行，跟随主走。哎，这个请你要改，要修改一下。那么然后请你翻过来，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有，对，那么在最末了的地方，最末了的地方，在那个次序的最末了的次序，日期呢早前后不一，还没有统一，他没有把那两本书打上去，一本是约珥书，另外一本是约拿书，因为他们的这个时间方面不大确定。除了这以外呢，其他的时间都比较确定，都比较清楚。好，那么第六世纪啊，我们几乎只有一点点俄巴底亚，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是趁火打劫啊。那么除了这以外，就大先知的耶利米跟以西结了。那第五世纪呢，这叫做 Prophets of Restoration， 因为当他们被掳归回，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所注重的撒加利亚、哈该、马拉基。那我希望这样一分呢各位能够清楚了，那么然后再读起来比较有点清楚的认识。好了，现在还有五分钟要下课，所以我必须呢要结束。但在结束以前，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刚才讲的太快了，或者没有把这意思讲清楚了，或者听广东话的人觉得国语不大清楚，你都可以提出来让我有一点的机会解释一下，好不好？有没有问题？有哪个地方我没有讲清楚？